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非常感谢诸位菩萨能成就我今天在这上面讲这个戒律，包括讲一些佛法。那么说我这上面讲佛法，大家也会得到很多利益。他说你在成就我，我在成就你，互相成就。所以呢，佛教讲四众弟子啊同修，大家共有份，不是某一个人。所以你对我有恩，我对你有恩啊，四众同恩，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发大心啊，不能够发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有一个呢互相包容，互相爱护互相这个护持道场，护持佛法，护持正法，来护持我们的菩提心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地方很多人闻不到佛法的原因都是互相诽谤。因为我们抵制于佛法，所以你永远就亲近不了佛法。因为你诽谤善知识，对善知识不高兴的话，你生生世世都遇不到善知识。那我说你多生多劫不愿意亲闻佛法不愿意看佛经，讨厌佛经，但是生生世世佛经你都看不懂啊。他说不但你看不懂，就法师在那里讲愚人愚哑你也听不见。为什么原因？就因为你抵制于文法，那就反对文法，那就宣传叫人家不要文法。这种过失都是导致我们无始以来能满阴阳，那就是听不懂佛法这是无始以来都是这种恶意所造成的。所以大家今天用了念佛，证明你已经亲近于佛，可看出你无量劫来种了很大的善根。第二个，今天能够遇到一个非常想帮助你的师父，我还常去看比喻禅佛，那是也是可能是多生多劫修来的这个无始以来赞叹师父赞叹出家人的功德所感召这种果报啊。那么今天我的讲法大家都能听得懂，并且我愿意讲，这也是一种果报。那是什么样的修来的呢？那说都是无始以来修来的功德。所以我们今天坐在一个地方，大家踊跃的去听，我也踊跃的去讲这种共法，这种共鸣的佛法，可以说是不是一阶二阶，是无量阶前在分明间种出三根，才能引起我们这种共同的果报。所以这种果报讲的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我们用预言用思量心来说得出来，真正是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不可思议中再思维不可思议法，就是说你想到这不可思议的时候，你心中一股不可思议的功德，这种功德就广大无边，知道吗？所以呢，这种纯纯无尽啊，纯纯无尽的功德，所以这功德彰显出来，我们的后生果报简直是不可思议，很难用我们的一些说，知道吧？所以过去讲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成佛，也可以一念是凡夫，所以看你们信心什么样。所以我们对文法要升起巨大的这种信心出来。在你生活中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情，或者说没有什么很要紧的事情那么说我们尽量的要文法。那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快乐的事情？那就念佛还有文法。那世界难道这么多人很快乐吗？那是没有办法，必须生存下去。难道跟那些名利的人在一块很快乐吗？那些绞心脑力的人想着你赚我钱我赚你钱很快乐吗？那都是不快乐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是解开我们的心，我认为解开我们心的这段对应应该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坐在一起，大家心开意解，是吧？了解了因果，了解了法上的不可思议，了解了这种功德。那在这种法会里面，在这种团体里面，我认为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可以消失掉，这件事情应该是我希望它永远存在，是吧？所以就是源于这种欢喜心啊，文法啊，我们修行是很重要，但文法会更重要。所以我们在这此世界修行呢。而过去的经典上面就是祖师们都是这样的判断过。比例来讲，你在这世间吃了很多的苦，做了很大的功德，修了很多的佛像呐，做寺院呐，乃至于呢把环境铺地啊，那些供养寺庙的功德，或者说你割肉啊、割手啊，把骨头奉献出来啊，或者是种种苦恨的功德，或者聚山呐、聚山洞悲观呐，或者你念了很多很多的佛号啦，持了很多的咒子，念了很多的经，那就做了很大很大的功德。告诉你，不遇到一个善知识，遇到善知识的功德，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超过你自己无量界的种种苦恨 苦恨，这个无意的苦恨，或者是有意的苦恨，或者是善根的苦恨，那时候都不遇到一个善知，因为善知识拨开以后，空心现前，一念之间就可以成就这种功德，所以善知识功德非常大。那遇到善知识的功德还不如呢这个我们般若的功德。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善知识面前求开智慧，认识到般若的功德大，那你说你亲近再多的善知识，还不如一念之间我们般若开启新的功德，知道？他说这个般若会更加重要。你说你把三藏十二部经典所有都打开来了这个般若经情路打开来了，那我说所有的经典都打开来了，那我说这个包括华藏十经都打开来了，他说看到这个诸佛的功德，告诉你不以一念发菩提心，今天你在受菩萨戒，我这种菩萨戒的功德超过你我们般若的功德，我们般若的功德一定是超过三智识的功德，三智识的功德一定超过你无量界的这个修佛报苦心这种功德。所以扣恨说到最后来菩提心功德最大，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发起菩提心，那太珍贵了我当顶礼诸佛他也会说我应该对你顶礼，知道吗？因为呢一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就是佛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是不是？诸佛一生佛的果位，一旦发菩提心，为什么诸佛会向你合掌来供养你？因为你发菩提心的功德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发心的功德不可思议，知道吗？诸佛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在大涅槃去，释迦牟尼佛在哪里？他的菩提心发完以后，他在利益众生，但是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佛出了，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出了，释迦牟尼佛在佛陀的境界里面看到你发菩提心，他一定会合掌。为什么？他菩提心已经完毕，他在哪里？他是禅机关头，在法身处，在法性处，这一切就是心想处，他说在自信的地方他已经成就了。那看到所有的众生发菩提心，他叫他合掌，我供养他，知道吗？所有的诸佛都会供养发菩提心众生，所以大家坐这个地方无所谓，你发菩提心诸佛合掌，诸佛菩萨欢喜，饿了哈为你淡薄而喜。就是说你走在外面的时候，你发菩提心的时候，你手上背了一个钵，那我说饿了哈会把你接过来，我给你当饿了哈为你淡薄，那菩提心的功能多么大，是吧？你供养无我的话，不一定发菩提心的。就是你想发菩提心，饿了哈为你淡薄啊，为你挑担子啊，你有什么困难我给你做啊，你发菩提心就可以了。这个菩提心的功能多么大，所以我讲菩提心一念超十劫，一念超千劫，所以菩提心的功德，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惜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所以下午就讲到这个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能现在过去未来刹那之间，在一念之中成就圆满佛道一先前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的，尽现在过去你想得到的东西，一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不圆满，知道吗？真功德，你过去看到的东西，你无量界无量的所有的业种，在菩提心的转换下都成了正觉，知道吗？就是你过去修了很多很多的佛报，修了很大的善根，并且做了很多的佛典，而不圆满过，今天发菩提心可以令他圆满，这么的功德，并且你将来的功德也是圆满的。就是说你发了菩提心以后，你将来不管是翻身做善事，心理上的功德，或者是你修行的功德，或者是你在这个眷恋人天福报，在你菩提心里面都会圆满，就是尽现在过去未来，在你一念之间前往那个办的话，为什么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知道吗？所以我过去出家，我现在出家，我将来出家，如果我不发菩提心毫无益处。我修了寺庙，如果我不发菩提心，这个寺庙没有功德，但是我发菩提心，我的寺庙功德会不但是一次，是千世，知道吗？功德多么广大。所以你无量劫的修行不发菩提心实在是太可惜了。就是说我准备修行，我准备做善事，我在这个世界孝敬父母，见师长，修持三业，我无量劫来都做这些事情，获得了人生，一个人生的果报是多生多劫的修行来的。那说你为什么到现在不成佛？就是因为没有发菩提心。如果你过去发菩提心，过去成佛，现在发菩提心，现在成佛，如果等到未来发菩提心，那你就未来成佛，为什么不现在发菩提心呢？所以在这一生中，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受菩萨戒，一定要去发这个心，知道吗？事不等事，事不在意，不要再等待，不要等明天后天，一听说这么大的功德， 赶快去受，就这个意思，没有什么等待的。后来西安人说，过去说，就说你的这个，你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受菩萨戒呢？什么意思？除了木头没有心之外，都可以受菩萨戒。木头没有心，那个人像天师一样，什么人是无时无心呢？就是你那个不愿意受菩萨戒的人，知道吗？就是不愿意受菩萨戒的人，就叫无时无心；肯受菩萨戒的人，就是有心，知道吗？就是你为什么不受菩萨戒呢？你是不是木头呢？你是不是没有心呢？你有心就可以受菩萨戒，这样你只要有定名良心，你就可以受菩萨戒。所以何况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这么多天的佛号，有的讲我说五戒，你说五戒，五戒也是在菩提心里五戒，你怎么说在家你五戒你怎么说呢？我受不了五戒，五戒我实在是受不了，我怎么说给你呢？你必须是菩萨五戒呀，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具足菩萨五戒呀。你受的菩萨无戒，只要你一直念阿弥陀佛，你无戒就变成菩萨戒体了，是不是？你念阿弥陀佛，你念成佛，这里一念菩提心认识到，或者讲般若，特别是念净土方面的人，念阿弥陀佛的人都会具足菩萨戒。别的法门我不知道，因为他拿般若以后才能够具足菩萨戒，或者说等到戒法《法王经》这三个字，你等到了戒法，也可以受菩萨戒。除了这个两个门之外，行阿弥陀佛的人可以受菩萨戒，剩下的就不能受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他没有般若心，不了解菩萨戒体；一个呢不知道戒，不知道戒的体，所以他不能，他受不了菩萨戒，接受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信阿弥陀佛的人，他很难受菩萨戒。所以我们这里信阿弥陀佛念佛念了这么多天，怎么会不敢受菩萨戒呢？啊，所以呢，因为菩萨戒的题，人家我怕犯戒吗？啊，后面一个开遮持犯。什么叫开遮持犯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菩提心，你真的有菩提心或者有般若心，他说你有开遮持犯。什么叫开缘？就是说，如果你开了缘对众生有利益，那你就开，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对自己有利益，对众生有利益，那你为什么不开呢？是不是？就是那个众生过来了。那个当月的要杀这个众生，那个兔子跑掉了，那么你问你兔子到哪里去了，你就打外语啊，因为你打外语对众生有利益，对他有利益，对自己有利益，对这个众生有利益，那为什么不打外语呢？这叫开缘，该开的不开，犯戒呢，是不是？菩萨戒里该开的不开，你是过失，知道吗？就是说对众生有好处，你一定要开缘，知道吧？不，比例来讲，你一个家里面一辈子在一起啊，因为买一点肉，我就不肯受菩萨戒。那如果你买肉回来，家里人你宣称这样你不吃你不杀就可以了。那我说你不要叫人家杀，买一点啊死掉了，你就买回来切肉，你就爹你完成肉了，是不是？事实上，念完肉是安慰自己的心呢。但是他又没有生命呢。那我说你在念，希望他发个愿，希望他这个不要生生世世远离这种。啊，这个贪嗔痴的恶道，用这种发心的力量就去加持这个肉，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就用菩提心加持这个肉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有神力啊，就是菩提心的力量就是不可思议的。你有菩提心，尊生呢就会有利益，慢慢慢慢尊生就会远离。所以呢，家里和解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我受了菩萨戒，跟家里脱离关系啊，男女不能在一起。说我受菩萨戒了，还有呢，分锅吃饭。你们在家菩萨戒根本没有这个题，知道吗？在家菩萨戒照样这块吃，但是我不吃肉，我吃肉片菜，是吧？或者说我还炒给你吃了，还欢喜的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就有一颗纯善的心，知道吗？我心里很善良，善到就是说你要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反正我没有任何贪嗔痴，这种心态维持家里的和解，对家里人有利益。人可以一念成佛，畜生做不到，知道吗？所以杀畜生这是低频轻贱，杀人才是重贱。把人杀，一杀死七天以后才死，那就是中品贱。重贱就是杀人，杀动物这是轻贱，是吧？因为动物很难成佛，它要转人，但是人一念就可以成佛。在三界之中，人的功德是人成佛的功德是最圆满的。很多的戒律啊，最重要的有一个纯善的心，开缘该开的不开，犯过失； 他遮，什么叫遮法呢？通过参会仪，比如说通过参会仪上遮法，遮就是比例来讲，我这里过手费，就是说我要搞肉给丈夫吃，那怎么办呢？就遮法了。遮法我就，哎呀，我这恶业这么重，为什么还有杀众生的这种心理的同理心出来？然后萌发菩提心，我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不成佛，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反而这种过失引发你发起大圆满心，告诉你恭喜你，你今天得到了菩萨戒体，知道吗？如果在一些恶业里面，反而让你内疚，然后有萌发菩提心，知道真的，就有这个过失我引起你的。如果你自己还做了很大的功德，很骄傲，反而你是戒体。我这里某种过失情况下，反而让你认识到，哎呀，我还有很多的过失。我一定要萌发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解脱，我一定要令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你这叫遮，什么叫呢？一善遮恶，一善把恶遮住。我并不想做，但是你被业力所逼迫，我必须要做，怎么办？就是我要萌发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就这样的心态啊。你不能说我可以杀了，不能这样讲，就是说，哎呀，我一定要解脱，这种心态。一个人战战兢兢的感到这些事情的恶意，我对这个菩提心念念不舍，越是感到有恶意，越是战战兢兢的在路上走，常常忽略我的心。你看走路蚂蚁就开始了，是吧？吃饭很多蠢的在这里面又被吃掉了，你看饿了哈就没有这种过失，但是我们有这个过失，怎么办？我们萌发菩提心，时时刻刻我一定要成佛，时时刻刻我要护念众生，时时刻刻的有这种心态，这个叫做呢，让你的恶意虽然是有变成焦芽败种，让你的所有的叶变成焦芽，它不会发芽，还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它变成焦芽。如果你自己菩提心没有了，那就麻烦了，菩提心没有了，那你这个恶业就会到头里面去发芽，是不是？所以呢所以菩萨戒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不能退失，弯时菩提心也不可以，就常常念到菩提心，知道这个心很重要，这用菩提心遮一切恶法，知道吗？那个无戒里面就是说一恶了就善，就比如喝酒叫遮法，喝酒可以让我们造很多恶业，就是你造这个恶可以把很多善给遮掉。那说你善法，你不要萌发菩提心，是你的善法增长，虽然有很多的有些恶业出现，但是我的善心比恶心要强大得多，我的菩提心成佛的心比这个所造的恶业要强大得多。我告诉你，你的善的养这样爆发出来，这样爆发出来。你比例来讲，我有贪嗔痴，或者说我发脾气很重，但是我发现了自己脾气很重，那怎么样？你萌发菩提心，你后面修行发现你还是妄想心，知道吗？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那你恶就是恶，恶就是恶，但是你造恶业可以遮住你善的种子，所以你是善，你怎么修行都上不来，你怎么修行，它中间就是有障碍。什么障碍呢？比如你讲证不到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你满发都不能得，就是说你一点欢喜都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嗔恨心嘛，当然说这一些欢喜心嘛，那你怎么修行呢？哎，我发菩提心，我对菩提心升起无上的心情，我要成佛。结果呢，你在修的过程中，你恶业的种子在你心中不会惊恐，不会惊恐。因为菩提心，恶人发菩提心，因为骂你说的讲的都是先是恶业所感召，知道吗？发菩提心皆他消灭，知道吗？也就是说你要发菩提心的时候，你不管是做了人家骂你说你那种有些恶业的显现，你能发菩提心，麻烦你有什么功能呢？这样就是麻烦你功能，你先是恶业，就是金刚经的讲，你先是的恶业皆当消灭。假设说你有这些恶业心情，都是先是的罪业所感召，就是说你能发菩提心的时候，有些恶业显现出来，是不是恶业显现？但是你的菩提心坚固不退，不是说我破了一条戒，我把另外一条戒一起放掉，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是杀了一个儿子，再接着把那个儿子就一起杀掉，不是这样的。啊，刚才讲到就是菩提心非常重，所以不管任何一个情况下，不能丢失菩提心。恶业越是有恶业，我越发萌发菩提心，就这样的心态。这两天，我这点菩提心可以增长我们的善根，是我们的善根欢喜心，或者说静静心，或者说正果位的心，都会显现出来。这样，有些人，比如说。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你像是阿罗汉，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一个阿罗汉，那说他杀个父亲，把母亲给强奸了，然后把庙给杀掉了，就是说把母亲给强奸了，把庙给杀掉了，并且呢 这个因为出家不收他，他生气念里杀掉了。后来遇到佛陀，佛陀跟他讲开始还是证阿罗汉，但是死的时候呢，他的肉体空麻烦了，烧不掉，烧不掉人为什么烧不掉阿罗汉尸体烧不掉呢？因为他造的恶业太重了，所以呢就把那个后来的阿罗汉的昆仲现身，昆仲现身呢，他这个肉体啊应该大粪里面泡三天，那再拿出来烧，一烧就烧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身体造的恶业很重。但是呢，他为什么会证到阿罗汉呢？证到阿罗汉，因为他菩提心重。知道他菩提心可以超越恶业，知道吗？虽然我们有些恶业，但是你菩提心很重，可以超越它。就像说大鹏见面者，大鹏见面见证鸟可以是空中飞，它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的，九万里就飞过去了，是不是？中间没有大树的障碍，没有高楼的障碍，没有山的障碍。那我们在底下爬，不是山障碍，就是罗汉障碍，不就是树障碍，不就是江湖障碍，我们怎么是达不到边？但是如果你是大鹏见证鸟就没有障碍了。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就如同大鹏见证鸟，可以从山树高楼湖江河都飞过去，是吧？所以我们不发菩提心不太可惜了吗？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题非常重要。所以呢它能够，所以发菩提心叫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开遮法，就是菩提心能遮一切恶法，仅仅记住，菩提心能遮一切恶法，但是要真实发菩提心，不能假的，不能侥幸。这里面就怕的侥幸跟假菩提心，假菩提就是假菩萨。什么假菩萨呢？就比喻来讲这个听法，我们的讲法不愿意听，这都是假菩提心，知道吗？或者基督教常佛的讲法都是假菩提心，我们讲这么虚声的法，你为什么不来听呢？他是用基督或者讲闲话，这都是没有菩提心的表现。还有呢听法不愿意闻，不愿意闻法了，就是对法师也不能不愿意亲近，对波罗根本不感兴趣，对菩提心就是说了一个剑劈了一个一，但是呢一点菩提心都没有，就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念阿弥陀佛走半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心里根本不想去一点小事情就菩提心会感觉到，你感觉到，人家会感觉到的。菩提心呢，一个真实发菩提心的人的话，他念阿弥陀佛，他这个讲话，他的心里面就是越菩提心越重的人越亲近，菩提心越重的人越容易放下，菩提心越重的人呢，他的般若这个意识啊，或者说对法善心这种信心就越大，就是唯心的善法很容易生欢喜心，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菩提心很重的人到处都很欢喜，就像我们业火一样，就是每天笑呵呵的。这样他修法，我很早时间我就碰到他每天都笑呵呵的。那笑呵呵的，那欢喜啊，有菩提心在心里面啊，走到哪个地方都欢喜，这就是菩提心，知道吗？所以不管你受再大的伤害，他都有菩提心在心里面啊，太珍贵了。所以这个题也非常珍贵。所以人有了菩提心的话，真是太珍贵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个菩提心，在你烦恼的时候，你的菩提心到哪里去了？问一问自己，你烦恼的时候，菩提心在哪里？哪个牌子挂在身上？搞菩提心，常发菩提心，挂在身上。不开心的时候就看一下，常佛是叫我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看菩提心就欢喜，因为菩提心嘛，菩提心能遮一切恶嘛，是不是？一些恶业可能会是犯过失啊，看外面就成心出来就叫恶业了。菩提心一看，罪就灭掉了，就这么简单，知道？菩提心就是光明，一遮，看一下就出来了，知道？菩提心放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解脱？把菩提心挂在身上，挂在门上，挂在床上，挂在那个大厅上，房间里面，还有那个门上面、柜子上面都挂个菩提心，是吧？免得生贪嗔痴的心。是吧？有菩提心照照一下，是吧？我们出家人要这样的，常发菩提心，常欢喜心，就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菩提心一定要就开遮，以菩提心遮一切恶法，知道吧？恶能遮住你的善，菩提心能遮住恶，把恶遮住了，善就自善，是不是？就比例来讲，我们复心能被烦恼所欺，金刚能破烦恼，烦恼破了，复心即显。就是一样的道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能破烦恼，什么的意能破坏我们的复心呢？就是无明烦恼分别 执着，它可以破坏我们的佛性，转为实性，转为实。但是这把烦恼破掉了，那么说我们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了，就是金刚，金刚能破，就是般若金刚就可以破我们的烦恼，烦恼破了，佛性就显现出来。那么说菩提心能破一切恶，仅仅记住我这句话，真的，你所有的在世间，所以恶用菩提心关照它。我要成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要光法如化，啊，我要跟觉相应，啊，这样。有了菩提心，一切恶业都会消失，一切恶业都会消失。持一定要持的，你一定要持，知道吗？能持的，你怎么不持呢？是吧？就是菩萨戒里面持犯，犯就犯掉了。是吧？因为没有菩提心，你就犯根本了，是不是？没有菩提心，就犯戒体啊，是吧？那就舍住菩提心，你用舍戒、舍菩提心那是可嘛？菩提心是舍不掉的，这是忘事了。菩提心就是你的心了。那么说这个，持犯啊，犯戒。犯戒，犯就犯戒相了，因为别的没什么犯了，就犯相了，犯就几条几条了。犯的就像拿手指去看自己的手一样，有一点痛感，知道吗？那是就是重戒就重犯，轻戒就轻犯。重戒就六重，轻戒就二十八轻。他说这个犯戒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法，我们怎么处理法？犯了戒以后，有人讲我还怕犯戒怎么办？因为这种方法就是忏悔啊，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有理上忏，有事上忏。事上忏悔的话，就是说有的低头忏悔就轻戒，就低头忏悔就可以了，就是二十八条就是轻罪啊，低头忏悔不好意思，我下次一定要改。就这样不断的，明天犯了明天改，后天犯了后天改。有人讲那你又犯又改，又犯又改，又犯又改，那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我们也没有办法，可能今天做了，明天可能又犯了。我又想吃，吃完了又可能犯了，都有可能，都没有办法的。众生就是这种事情，只要重复的吃，就像过去的五戒一样。那么说这个是轻罪啊，重戒，重戒应该是通过某些仪式，某些仪式。仪式上就是比如讲我们千佛忏三千佛忏啊，我们通过这样忏悔，大悲咒也可以忏了，是吧？大悲忏也可以忏了，还有梁环忏呢，还有这个大悲忏，是吧？都可以忏悔啊。如果你有什么罪的话啊，就念大悲咒水喝也可以忏悔啊，是不是？你要用身上生疮有业障，念大悲咒水然后抹，不停地洗不停地洗，这罪就没有了。他跟你真的洗礼了，是过去有这个公案的，是吧？可大德身上生了一个疮，他就不停地念大悲咒啊，洗洗，哎，这个疮就好了，是吧？过去我们一个眼睛小眼睛大眼睛呢，他们说他这个眼睛不好，他就在那个油灯病啊，他点香油了，他念的香油，他说是护菩萨的，他就很虔诚恭敬的把眼睛搞得有了，摸摸今天，哎，就摸好了，他就说护菩萨给他感应的。那诚心，诚心呢，它有这种力量可以帮你的业障可以去掉。其实不是香油给他搞好了，是他一颗虔诚恭敬的心啊，有业障他终于生出了恭敬心，他就可以忏了。就像那个就上文讲那个小孩子，他的妈妈过来说小孩子得了个骨癌，现在转到肺上去了，可能他说太调皮了，就断了，他认为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老是呢晚上上网，半夜不睡觉。所以那个呢，现在妈妈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也是17岁了嘛，这个时候呢知道自己快死了，哎呀，这个时候就是知道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命了。只要医生给他药，一群老是不吃药，你对他人家一直叫他每天一定要坚持吃药，结果他以为自己没有事就救掉了嘛，叫他吃药他不吃，结果中间癌症爆发。后来现在到医院里去判定他快死刑的时候，他知道保命了，给什么药他就吃，给什么药他就吃，非常听话。为什么？就是人要到保命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心就真了， 晓得要保命了，然后我们要保自己的慧命了，是吧？所以我们要达到前面不死，他因为不到死亡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吃这味药啊，是不是？我们非要到年龄都快死了才会，那个时候还来得及吗？临时抱佛脚有用吗？没有用了。所以这个虔诚心还是有用的，所以我拔个念佛机给他，赶快叫他念佛，说不定还是有救，是吧？所以我们不要等那个时候再去搞，我们应该提前，不能等快死的时候病凉了快死了再来修行抱佛脚，那个时候太渺小了，业报果定业不可转，一旦到那个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到最后面那只有念佛死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这是你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这个忏，那么说这种忏，离善忏是这个叫四善忏，还有一个离善忏，离善忏的话就是菩提心，知道吗？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可以忏悔我们的业障，还有一个就是般若心，般若心。我们昨天前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般若心，就是说让诸法无自性，因果视为因果，它可以忏悔你的业障，是吧？第二个视为戒律，可以忏悔你的业障。第三个视为心法，也可以忏悔你的业障。一旦你视为你发菩提心视为它的时候，你的罪就可以消失掉。最重要的呢是发真实菩提心，你不能说我发了把罪消掉了，然后你再去不发，不能这样，这样你的业障会有现行。所以呢，我们要闻法菩提心，尽未来际发菩提心，不是这一生发菩提心，是现在过去未来尽未来际发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佛性是尽未来际，你的佛性是尽未来际的，所以我们要尽未来际发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可以消除这个离上消。那么说，如果你们大家有智慧的话，了解离上发菩提心的话，离上忏一念间呢，四上忏很难的。实际上，你叫我拜个两晚忏，拜个七天，拜个七天，你没有一两万块钱能打得下来吗？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搞49个出家，拜个49天，给你忏悔业障，你没有一两万块钱，我会干吗？是不是？没有人就这么好给你拜个七天呢，是不是？你在外面去，你在外面去拜个菩萨这样的1万块钱，是吧？哎，离善忏不花一分钱，就是发菩提心就可以了，一分钱都不要花的，多好啊，是不是？不发菩提心，但至少你要有真心，真心就是我这样的讲法，你突然悟到了，你的罪业立即消失，不花一分钱，在外面听课，一个语尊呢，一个语尊到上海去听课，听了3节课是2节课还是4节课，2万块，不但没有减除业障，还增加很多业障，为什么呢？赚钱呢，他那个是企业单位啊。讲一堂课让你赚多少钱了，然后呢让你怎么去赚钱呢，然后让你去造业啊，他说让你怎么发财啊，增加你的贪嗔痴啊，怎么可能呢？钱又花掉了，这能增加你的业障，在我这个地方不花一分钱，一堂课不花一分钱，然后呢让你依然轻松消失掉，占了多大的便宜啊。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这个感受，你占了多大的便宜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所以你这边打个债300块钱，是不是有300吗？200、300都可以，是吧？你打个斋，打就是每个就是打一个斋，对吧？他说打一个300块钱，有没有关系的？我们因为佛法不能卖人情的，这不要一分钱，因为这些是佛陀给我的，是没有交给你，我是这个出口传一下而已，知道吗？所以大家要认识到听法的重要性，要爱听法。师父讲法非常难得，40里、50里，我也要去听。一定要去听，要爱惜法。你看我们这个从深圳过来的，从芜湖过来的，从那么远赶过来的，还有你看从山东过来的，好远过来的人，从好远的地方赶到这个地方来，为了听这个法。所以我们边界的人一定要珍惜，要爱护，要运营，要爱惜。所以呢，离善忏一念间，四善忏百万劫，就是四善忏悔业障，你还不知道，离善立即知道他的空性的。知道吗？诶，离善忏的时候，通过离善的思维，这立即消失，马上就有感觉。而四善忏呢？问师傅，我拿了钱不要忏了。问师傅，我这灭掉了吗？师傅说不知道，大概灭掉了吧。师傅也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呢？你又怎么知道？是离善忏，你自己就知道，是不是？ 因为这般若这个体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学佛法一定要了解般若，那但是人家就欺骗不了你呀、啊。就是开桌吃饭啊，他说我把这个念一遍就可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喜欢犯戒的人，喜欢犯戒又没有菩提心的人，只有一个地方去，准备下去，就这么简单，没有地方去，你就准备下去。到地狱底下去，恶鬼道、畜生道，因为这一生中你失去了这个机会，啊，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并且过失还是非常的大，啊，过失非常的大。为什么呢？你不说菩提心，你在无明之中吗？杀生它本身罪，杀生的罪有多么的重，知道吗？你杀一个恶人的罪，可能不是很重。但是什么标准叫恶人呢？大家知道吗？什么标准是恶人？那个人在恶了以后，你把他杀掉，杀掉那个人的命，这个人的命呢、啊，在延续的过程之中，在某一个时间，他可能是杀生；在某一个时间，他可能是救生。人的命在某一个时间是坏人，在某一个时间是好人。那你杀的时候，到底是好人是坏人？你讲。我的一生中，我昨天在做坏事，我今天做好事，明天可能做坏事，后天可以做好事。那在这个时间，你觉得他恶人，你把他杀掉，他这个时候他的命正走在善的地方，结果你把善人杀了，是不是？你怎么杀恶人？人家还没造恶，你怎么知道他要造恶业呢？你怎么杀他呢？怎么杀也是错啊，是不能杀生，杀生就是有罪，知道吗？他说杀生的这个罪，并不是这个相上的。杀生的罪最大的问题是在心上，比例来讲，我现在在讲法，你突然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把我讲法的这个缘给断了，断法的缘过失多大？那你说我有一个菩提心在里面，你给它断了，你过失有多大？再说我这里面还有很多功德在里面，我看到大雄宝殿这个佛像呢，在我心中很多法在我心中，那我命给断了，就等于把这一切都断了，那你的过失有多大？所以杀生的过失就是大，对吧？你说一个青蛙。或者一个猪在看着这个寺庙，养着定做寺庙，整个寺庙印在他心里面，你一刀把他砍断了，这个时候他的寺庙在他心中一瞬间就毁掉了，毁了他一个寺庙。那你说把这个猪杀的过失就很大，知道吗？所以这个猪很欢喜的时候你杀他，就等于把他的欢喜心给杀掉了，知道吗？把他欢喜心杀了，你的过失也很大，是吗？所以那个猪的心跟我们心是一样的，知道吗？就是身体不一样而已，他的心是一样的。你看到的世界和他看到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啊？都是一个世界，只是他不知道名字和他什么东西，但是他看到的世界跟你印进去是一样的。你看那个牛，看到妙花莲花就牛闭着闻了一下，就那闻了一下，下次转世就做个山民，那一部妙花莲花就是善状，拿到手上就背下来了。就证明说他我一下的功德都是无大的，都是那么大，你跑去一下断掉，你不把它三根断了吗？他说这种功德就断了，那你杀猪的过失，杀猪本身没有罪，这个猪这是个四大走成的，就是他的世界有罪，他也有一个世界，你把他的世界给毁掉了，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一念间被你毁掉了，他去成恨心那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杀生这个相上并没有过失，最重要他的心里面有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功德，知道吗？至于那个猪是善心是恶心，是欢喜心还是恨心，说不定那个猪心的话，他虽然没有智慧的话，可是他充满了欢喜啊，他没有仇恨你啊，我有恨，我可能会恨你，猪他没有恨你的体啊，那你杀他不有过失吗？因为杀人没有一个是杀猪就可以啊，所以我们不应该杀生，那是一个蚊子也不能杀它，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就是那蚊子我也不愿意杀，是这样，这样的发心，知道这样发心。但是这是杀生，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发心。那第二个呢，你能够观察到，能观察到这个杀生的这个命呢？不杀生，那些诸佛不杀生， 祝福是不会杀生的，因为祝福的心跟我们心是统一，他杀众生就等于杀自己，哪有祝福会杀自己呢？是不是？所以祝福不杀生，因为祝福知道一切众生命是一体的啊，有没有念？比方我现在的一念跟祝福一念是同时的，知道？所以祝福不会杀生的。他说这个，那这不但不是没有杀生，连杀心都不存在，因为杀心的转过来，它完全是一个词，就是爱心，只有爱心转过来就是爱心，知道吗？实际上，这个，我们思维到。这个不杀生体是祝福体，是不是？那您现在不杀生就是跟祝福是通的，杀生就跟祝福是断接的，是不是？那么了解，我不杀生就跟福是同体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您了解我不杀生就是祝福之体，是不是？不杀生是法，我法佛它是一连串的，这里面那个我这个一念就是佛性，跟不杀生跟祝福法身它是同一不同二，这里面就是无我的。如果你通过修行观察到不杀生就是无我啊，这就是真量，就是佛的境界，不杀生就是佛的境界。不杀生一切诸佛不杀生是不是跟诸佛同体？一些菩萨把不杀生等于慈悲喜舍六道波罗蜜一些法是跟一些菩萨相应，我不杀生跟一切众生生命是同体，是故呢不杀生就是爱一切众生，跟众生同体，这样你不杀生就跟众生同一条命，这样你不杀生就跟菩萨一些法事同一个线，这样你不杀生就跟诸佛同一个体，是故你不杀生的功德不可思议。而你不发菩提心不杀生，反而呢杀生菩提心都不愿生出来，那我说你修一切法不能成就，可以这样说。我你说了菩萨戒，我杀生者啊，你说菩萨戒，说菩萨戒，我杀生者，除了你自己被业力所逼迫，我乐意杀生的话，像这样的人，就是说喜欢杀生，喜欢杀生，就是说，我说了菩萨戒，我有戒体，或者说我有菩提心，我用菩提心来护念我的心，但是我乐意杀生，我就喜欢杀生。有些人呢，我一说了菩萨戒了。我专程做菩萨事，做杀生事业啊！我必须我乱杀生。那你说你修行法不能成就，所以过去经典上讲，就是说叫做破戒诱惑者，叫处诱惑者，占陀罗就是占，就是下种啊，垢无垢戒罪啊，戒罪啊，叫粗重。第二个偷盗。偷人家的东西啊，盗窃，所以像盗窃是菩萨戒啊，祝福是不会盗的，因为祝福从功德生，祝福盗衣物就是盗自己的功德，就是说祝福看看当前世界所有色尘相无处法都是自身功德，都会生恭敬心、虔诚心和感恩的心，怎么会去盗呢？就不会盗。所以我们在一切处都应该有知足心，不应该有贫穷心。道是什么人？贫穷人、小人，就是说，你说了菩提心，应该是很知足的，心里面是应该是很欢喜的、知足的。他说，看到一些都是功德，一些法事都是功德，你怎么道自己悟呢？道心，那可能会让你呢，在修行过程中跟般若会有将有菩提心，但是你喜欢道，你心量加小，就像菩提心再广大，但是呢，你有道心产生道，心量会小。啊，所以你的菩提心，你说发菩提心就名为假，你看很假，就是说真的是名字和相，没有真实菩提心，所以你盗窃一定是没有真实菩提心，因为没有真实菩提心，学一些法不能得利益，因为不能得利益，法就不能有，就是比如说瓶口太小，斗子太大，就像恶鬼一样，就是因为偷盗的人是贫穷之人、小人、贱人，他心量很小。他说他希望你很大，所以呢在他的功德经过那个瓶口都挤不进去，所以你怎么修行都不能得到法的利益，因为道心太重，心量太小，知道？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持道就是持功德，就是说知足， 内心很知足，不会犯道。他视为大千世界都是他的功德，就是自己悟。生于道心，生于这种道心，我一点道心也不能被人家生出来。但是有人讲，道心有的是无意之道心，比如一个苹果来吃了，就这样呢，这样你不喜欢道心就可以了，知道吧？不是说你这个道心，就是说是我生命不得去偷盗。你虽然如果在戒发了菩提心，但是你喜欢偷盗，喜欢偷盗，故意犯戒犯偷盗心，那你心量加小，不能允纳，你要戒功德，就是说再去受戒功德也你允纳不下去，就比你呢，你花干眼的偷盗，我怎么讲你也听不进去，知道吧？你再好的东西，你放在满满怎么行呢？所以你斗争里面完全是一个饥饿体，就没有办法，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说了菩萨戒，要了解一切法都是功德，心中非常知足，所以呢，不应该有道。那在生活中，我们不小心到了怎么办？应该能发菩提心，我们完全用菩提心遮，知道吗？所有的你在世间有恶化的显现，你就能发菩提心，把头跟墙上撞，撞得哭，流鼻涕，这样的发菩提心，知道吧？我这样的比喻的说法，要有这样的心态来发菩提心，这样的心就是说，假设我有过失，我要这样的发菩提心，这样的你的戒就会恢复，知道吗？不小心，不是你喜欢，这里面讲你喜欢，哎，你放了，你受了戒以后还喜欢去偷人家的东西，那么说，如果你喜欢偷人家的东西，法不能流到你心里面去，那当然的话，你修一些法不能成就软法。南海也不能成就，西陀王、四陀王、阿拉汉啊，都不能成就。你说就触优婆塞、触优婆夷，你说沾优婆夷，你说垢优婆夷、接近优婆夷啊，你这能够给众生带来不好处，让众生远离佛法，这样你不能够利益众生，是吧？所以呢，大般若戒，不能为了自己生命、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大般若戒啊，最后不会妄语。诸佛讲话都是诚实语，啊，都是诚实语。那说诚实语跟这个信愿语啊，佛陀跟我们是同体的，知道吗？所以诸佛的功德跟我们都是同在的，所以呢，他不会是打妄语啊。那我们讲到啊，我是用妄心啊，我证了阿罗汉，你没有证了阿罗汉，这叫大妄语，大妄语界，佛陀不会这样。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的佛性跟众生佛性无二无别。就是我没有，我对你对什么法就有谤佛，佛陀对什么法了？佛陀证什么法了？这是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的本来面目跟你的本来面目是一模一样的。你这是妄心分别执着，其实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佛陀不会说哪个众生比我小。你看阿弥陀佛，修住，你看复于大众中说法师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复于大众中。普济居尊生呢？这个普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他就说他是供养诸佛，为什么呢？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他无量寿供养众生，供养诸佛；无量光供养诸佛，无量大悲供养诸佛。哪个佛呢？就是你那个佛，知道吗？因为你的自信、你的念根就是佛，你的生命是阿弥陀无量寿，你的法界是阿弥陀无量光，你的境界是阿弥陀无量大悲。那供养我们这个善根，就是我们的法性。真的是供养诸佛，你看阿弥陀佛把我们当成佛看待，阿弥陀把我们当佛，所有的诸佛都会把众生当成佛看待，知道吗？只有我们众生会把我证了阿罗汉，你没证了阿罗汉，就大妄语，知道吧？所以呢，这样的大妄语，所以呢，越是学法的人越是平等，越是学法的人只有两个项，就是慈悲、清净、欢喜，就是他清净是有众生平等。是有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不起分别，不起无明，不起执着，这个叫做诸佛，知道吗？所以呢，因为我得到清净错了，他一清净一切清净，他我得到平等错了，一平等一切平等，他我不执着了，不是，一切处本来无执着，知道？一切处本来无执着，你讲话的声音都是无执着的体，他就一切处根本没有众生可得，啊，所以佛陀是平等的，所以他。讲真实语，如果你对立的说我证了阿罗汉，你没证了阿罗汉；我证了清净法，你没证了清净法；我得到什么果位，你没得到，这样的讲法，这样的讲法就打结， 知道这个戒，你不管怎么修行，你是不是修不上去？你就功高我慢，就麻烦了。所以大巴有的人都是功高我慢者，所以呢，这样的人都是呢，都不是啊、这个真实菩萨，都是破戒、破戒、破戒有破者有破矣，啊、臭有破者，啊、都是戒罪的，他都会戒罪。讲的话讲出来的时候都戒罪的，是吧？所以呢，叫三，是邪淫戒，诸佛不会邪淫的。啊、诸佛他有正淫，那释迦牟尼佛罗诃罗，他有正淫。这些呢，他跟这个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属于正淫范围之内，这是完成他的这个业而已。那么这个题是给众生实现的，就告诉你，虽然你有夫妻关系，照样可以成佛，属于正淫范围之内。如果不是不属于这样的，那释迦牟尼来到人间不应该有妻子，或者说不应该有这个孩子。为什么释迦牟尼在此世界会实现妻子，会实现孩子？至于正缘方面也可以这样解脱，这里有妻子，就是说有妻子有孩子，这是社会的一个团体，一个团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菩萨道，我闻到正法可以这样解脱，这样。所以不能邪淫，就自己妻子之外向别的男女关系叫邪，邪就是偷偷摸摸的，人家不知道，或者说没有明这个明媒正妻，只需邪淫范围之内，知道吗？正淫没有关系的啊，正淫绝对是符合于法的，你绝对的放心。所以在家的居士不要为这件事情感觉到说无数菩萨界能不能男女在一起啊，不要想这个问题，可以正的没有关系，绝对不要为这个事情我担心。但是呢，对这个淫欲来讲的话，你贪恋也不可以，知道吧？你贪着淫，你说有的世界他就不需要那个把淫欲当作是死，就是说什么以淫为食就麻烦了，知道？就是说把这个淫欲当作是自己吃饭一样，好像没有淫欲自己会活不下去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淫欲只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全程解脱，让自己的幽灵投胎，是不是？那说不能够把淫欲当作自己，就是说生活中有一些烦恼啦，需要交流啦，所以呢，这个夫妻之间啊，有一些这个世俗的宴席，这个转过来的这个啊，因为情不重不生杀火嘛，这杀火世界以这个情为根本，但是呢，如果你要贪恋它，也不应该的。所以菩萨不应该贪恋淫欲。不要把淫欲当作是你自己快乐之本。什么叫快乐？菩提心是快乐的，般若智慧是快乐的，这个戒是快乐的。毕竟来讲，天上的云是快乐的，大地是快乐的，亲戚眷属是快乐的。你要把这种快乐移到生活中，不能够把夫妻之间当作是最快乐的。这样呢，你就会念家，念那个淫欲，念男欲，一欲子一。念一鱼子就念一切鱼子，知道吗？就像说狗吃屎或吃一切屎，不可能说这个人吃屎那个人不吃屎吧，那是这个道理呢，是吧？所以呢，不能念鱼，知道吗？这是夫妻之间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念念不忘就有问题。但是夫妻之间时间长了也不可能就长时间念了，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找个什么情夫啦，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念念不忘，那换了还想换，因为你有一个情妇就像两个情妇，有两个就像三个，那你就完蛋了。为什么呢？邪淫他就内心的那个道心就出来，知道吧？他这个内心就抽出，知道不可以邪淫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希望这个正淫就是很清净的。所以呢，这种正淫往往正淫就是贪着于这种快乐吧。所以呢，为什么天下人都喜欢夫妻呢？就因为他里面有一点快乐。这种快乐在哪里呢？就应该是感官的快乐，就是六根感官的这种快乐。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大地方都可以找到快乐，你一定要把它转移过来，看山啦，看水啦，我要找到这种快乐，先静下来就找得到。我记得昨天讲那个水居着滴下来，下雨或者说现在你就感觉到人讲话天地之间都是谈情妙音，你自己静下来可以感受到这种快乐，把它移过去，一定要移到那个地方去，不能够往那个男女那个地方移，就是男女习惯了以后就挺麻烦的， 我至于为什么讲这个咒呢，就是就是马太福音你也躲不掉这个，知道吗？就是说跟男人这一块，愚人跟男人这一块，往往你就有这种心出来，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把这种快乐建立在，哎，你有时候你老是喜欢跟一个男人在一起讲话，就这有问题。为什么不跟一棵树讲话呢？是吧？为什么不跟一个石头讲话呢？为什么不跟山讲话呢？本人讲话呢？你说我怎么跟他讲话呢？怎么不能跟他讲话呢？是吧？你跟他讲的话，我保证他会答应你，是不是？你跟他讲话，本人呢、啊？你好开心呐、啊！你这是天上飘，他就会说：“哎，你看我自由自在。”他就会跟你说话了，天地都会跟你说话了，是不是？那天那个大地，你怎么能云在君身呢？因为我是慈悲呀、啊，是不是？虚空，你看那虚空呢、啊？哎呀，你对我广大了，他会给你给你回应。你看，他因为我心胸广大，可以包容君身。哎，你听他讲话交流的时候，发现你心量也越来越大。知道吗？你跟云讲话，跟天讲话，跟地讲话，你会找到你心有点宽阔的感觉，会对你那个夫妻的执着，你不知道要强多少啊，是不是？干嘛非要去找那个男女的执着呢？所以呢，老太婆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因为我看到一个84岁的老太老公公，他是大脑已经失常了，他那个疑心还在。就是疑心在这，把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往家里赶，往家里赶，就是疑心，就是80岁还躲不了疑心，知道吗？所以这个疑心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所以呢，引不住的话，绝对不会升到娑婆世界来。如果引断，生死尽了，啊，生殖身体的执着，烦恼之本，疑心是生死之本，所以一定要断疑。怎么断？并不是把它断掉，是转移，转移到山河大地虚空里面去，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我快乐之本啊，你就得到这个解体，知道吗？讲这个讲稍微多一点。如果你妈是就是疑心啊，就是啊，我这也没有关系，父亲没关系，你念的不忘，那你麻烦了就变成邪了，知道吗？那你说你这样的修行，那你就有极大的障碍啊，不得妙法，也不得悉陀洹、斯陀含，你听了念他吗？是吧？出家的过失也是一样，去出家的过失，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说尊称的过失啊，说比丘比丘尼的过失，这个都一下子讲不完了，很长了。说四众过，就是说我们说比丘比丘尼比沙弥沙弥尼过，应该是这个四众啊，这个四众就说出家人的过。优婆塞优婆夷这过，就是在家男在家女，就是说了菩萨戒的人，我们就不能说他了，因为他有菩萨戒体啊。他一念发菩提心，他就可以断除一切恶业，是不是？他这样一念发心，如果你诽谤他，就有很大的过失。他过去所做的罪他今世可以灭掉，他前面做的罪他现在发菩提心就可以灭掉。那你说他在密咒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犯的过失呢？他认错了，他现在已经忏悔了，你诽谤他不有过失吗？你诽谤一个发菩提心的众生，那过失多大了？所以菩提心的众生不能诽谤。所以呢，所有在家，只要不管是出家在家，只要他说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我们都不要说他了，我们不要说他了，知道吗？要说他没有关系，只有这有几种情况下可以说。一个就是问他，我问你，你今天为什么犯这个过失？他可以向你解释，啊。第二个，你可以在师父面前问，就是师父，他犯了什么过失？应该向我表明，我要知道，我心中不安，为什么犯这种过失？我问师父，师父给我解答，也可以，知道吗？所以，除了这两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不要说。你要想说，你就找师父，然后把他拿着当面就问。一来当着问，或者当面就跑去问他，你干了杀生，我看到了，你说那是什么回事？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吧？沽酒戒，喝酒饮酒啊，沽酒就是造酒或者卖酒，酒不要卖，如果我们受菩萨戒，不要卖酒，不要造酒，酒本来就是遮戒。它可以遮住我们的善业，它可以让我们犯很多罪， 所以呢它不是重罪，是轻罪。那你说犯了这个酒，所以呢造酒的人造酒让天下迷，是吧？农场家呢造酒给人家喝，他就接罪。接什么罪呢？他是性，他是性罪啊。什么叫性罪呢？表面你看不出来，表面你看不出来，就是你造酒给人家喝，跟你有什么关系？回家接着打坐修行嘛。但是这种罪业在你心中会产生一点障碍，什么障碍呢？比例来讲嘛，有一个人邪性，这个值浪费掉了，这个值浪费了，但是呢他就浪费掉了，后来他修行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障碍。什么障碍呢？他因为犯了性罪，现在这个纸啊你把它浪费掉了，所以呢应该保爱护它，所以呢或者说你要偿还它，偿还这个一旦纸的这个过失，然后你再修行就修上去了。你也不缺少智慧，你也不缺少修行，你也不缺少任何力量，但是就是过不了这个关。为什么？因为这个性罪的障碍，性罪的障碍，所以你老是过不去，过不去。那我卖酒给你，跟我没有完，我也没有喝酒，我回家继续打坐修行，结果我过不了关，因为这个罪让很多人犯罪啊，这个罪回向到你身上去，回向到你身上去，你就过不了这个关。你不知道为什么，一修到那个时候，你心呢就会烦躁，一修到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觉得很乱，然后呢就过不了那个关，就是念佛念念念一念的时候，哎，就妄想，一念念念很清净呢，念到那个时候就妄想。老是过不了坎，就是某一个罪没有消掉，如果把那个罪消掉了，立即就过去了，知道吗？所以这个罪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就挺麻烦的，知道吧？所以这个酒罪好像我们看不到，我放我卖酒，或者说我这个我造酒，因为酒它是无罪，是没有前面的因，直接让众生迷惑，知道吗？就是我打妄语，不一定让别人迷惑，就是我这个一块钱买来的，我说。我五块钱卖了，卖给你这么四块钱，我就赚一块钱，其实赚了好多钱，打妄语。但是对方卖过去了，他并不受伤害啊，是不是？不受伤害，所以你这样小小的地头忏悔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性罪就不得了了，就是说你那酒给人家吃，让所有人都在吃这个酒，那这个罪回到你身上去，反映到你身上去，反映到你身上，所以做什么事情老是烦躁不安，烦躁不安，很多啊。很多罪业，比例来讲，这个，反正让别人家相续的造恶业的话，这个罪都回到你身上去。就是你讲的一话，就说你所做的事情，让别人家即使放下去的这个罪，他到最后来还是到你身上去。你不要以为就算了，知道吗？就是我骂你，所以我大声骂别人家，让你一百个人都听到了，一百个人都听到了，我骂完以后就没事了，是不是？但是你每个人一百遍，这里有一百遍，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常伏在骂人，生了嗔恨心、不满的心，那就让别人家退出菩提心。好，这种菩提心会什么样？会反弹到你身上去。然后这一百个人的所有的罪全部到你身上去，然后你自己能受得了吗？你都不知道什么回事。哎，为什么我心这么烦躁啊？原来所有的这个性罪啊，都到你身上去。然后你自己就烦躁，你不知道什么回事。我不就讲出这么一句话吗？为什么我这个修行就有障碍了呢？哦，你这句坏话引了很多人退出菩提心，这个恶业都会回归到你身上去。但是呢，如果讲善话就不得了了。我修行功德，然后我对我专门在外面去赞美别人，赞美别人，你赞美一个月的时间，你试试看，不停的赞美别人，赞美一个月的时间，你回来再修行，你发现你自己呀。轻火任意的，你感觉到心一吞畅，修行一瞬间就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在回向给你，因为你讲一句善话，一百个人听到了，一百个人说那个是个好人，知道？你看禅佛修行很快就进入到那定状态。为什么呢？因为禅佛是好人，我就想这一句话就够了。所以我讲法的时候，讲完了以后大家就讲一句话，禅佛是好人，我只要这一句话我就足以，我回到房间去打坐一修行，我就很快乐。如果这么多人教我坏话，我回家去肯定不。这个业力感召啊，性罪啊，这是性罪啊。那么说这个罪它在虚空中没有障碍的，到你心里面去修到障碍。如果想修行没有障碍，那你说多让别人家看到你很优的一面，好的一面。如果你要是想骂人，躲这个拐去骂人，不要叫人家当面骂， 知道吗？你想发脾气，想哭，想那个，你躲在拐边，自己背着反抗的，自己去解决。你不要在大别人家面前、很多人面前去爆发出来，爆发别人看到以后都去生气、生恶心，这个果报全部回到你身上去，知道吗？所以酒卖酒就不好，知道吧？所以都到你身上去，一修行就有障碍。那修行听法也不听，为什么？酒是灭智慧啊，灭智慧啊！你将来听法听不进去，然后听法也不愿听啊，听不进去，就听进去也愚人愚哑，然后也不肯修行，然后当成笑话，当成笑话，讲完以后当成笑话啊，配手而笑，或者说啊，这个怀疑。不能够一心，这样这样都是很麻烦的，这就六众啊，六众。所以我们要发什么样的心呢？我要发圆满的心，这丝毫也不要放，丝毫也不要放。那是有人都问我了，那我丝毫也不要放，那我受不了，那我受不了。告诉你，这个问题是错误的，是错误的。但是呢，菩提心是戒体，最重要的，我们受菩提心戒，不想生，我一定。我不动念是你发的念，知道吧？发的念或你行持是两回事，你行多少我尽力而为，但是我愿一定要发出来，愿一定要发出来。因为在分别的方面，我的文字你们念着，我不要生气了，这个愿一定要发真实圆满。在分别间愿可以接体，知道吗？一旦愿发出来了，我说有信有愿有般若，你在你大脑中积累了一个坚固的愿力，然后成为戒体，这个戒体就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戒体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将来怎么样我不管，最起码明明要真实，就这个道理。明明一定你一定要真实啊，就当下你要真实，就是说我一定要啊这个做到，今天来记都应该这样想，但是明天后天外后天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明天要真实，知道明天受菩萨戒。所以呢，这个那么说这六戒啊，这六条戒是祝福之心，祝福不杀生，祝福不偷盗，祝福不妄语啊，祝福不邪淫，祝福不诽谤世尊过，祝福不沽酒戒，这是叫王。我祝福叫做啊，这个凡叫凡，佛是圣者，叫凡王间的凡。那么说这个法不杀盗淫妄酒，不好不诽谤世尊过，这个叫做王。王就是法戒法。然后呢，六大美心里面去就变成经，就是或于理或于事或于因啊，这叫梵王经，就现前了。那说你就是一部梵王经，你就是一个戒体啊，落在你心里面。有这六条戒，有这六条戒就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啊，词能说用怎么样的词法呢？第一个听闻，我现在讲你闻到了，然后反思这个戒法，思维这个戒法啊，戒法你了解了，这里面啊，所有杀盗淫妄酒及不妄语不诽谤世尊过戒，这个题上没有我，全是戒法哦，这个就是佛的境界，佛陀的光明境界，这就是佛光，不是因果法，不是青黄赤白和不是青色的黄色的紫色的波色的黑色的，不是这个法，不是因法，不是果法，是佛法，是佛的法，佛陀的光明，就是佛陀光明就是佛，知道吗？所以呢，佛陀是果，你是因啊，因果同时啊，一说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就是六条，后面都是一样的啊。没有诸佛不孝敬父母，没有哪一种佛不孝敬父母，是否孝敬父母就是佛陀的这个法啊，孝敬父母是佛心，我正在孝敬父母是法，你能够孝敬父母，这个叫什么？叫做机，就是因或机，佛陀的果是叫能，这个缘就是法，说就是尊身，能缘所是一体的，懂得吗？一体的。所以呢，佛孝顺父母为能，这叫做圣法，在家里面孝顺父母，这个叫做法。你们不要以为说我在孝顺父母，那是一个法，孝道，你只要跟这个法相应，你就跟佛相应了，你就是佛，是孝顺父母戒，要孝顺父母戒，就是我要持这条戒，要孝顺父母。所以你观察一下，这二十八条同样于是，二十八条，大家回家去一条一条的看， 一条一条的看，一条一条的思维，一条一条的修行，怎么样？一条的看，孝顺父母，我应当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是佛，是毗卢遮那佛所授；孝顺父母是法，是毗卢遮那佛光。我以孝顺父母，光人心故，我孝顺父母是这样的啊。边思维，边做，边日息，然后给父母洗洗脚，做个仪式也可以。回家去给父母洗洗脚，然后给父母端顿饭，这样子做一做，做这些仪式，这是戒法，知道吗？这戒法，做一做试试，在家里面去做一做试试，这样做试了以后呢，做了观想一下，啊，你观想做也可以啊，观想做也可以。至于菩萨戒法，不是没有修法哦，它也可以修的，你可以观想了，观想把功德回向给父母，这叫孝顺父母。第二，断了饮酒戒啊，不能够喜欢喝酒，也是一样的。喜欢喝酒，前面叫不顾酒，就不造酒，这个后面就是不喝酒啊，不喝酒。看到酒了啊，不应该去想喝酒，喝酒是迷惑，是迷。喝了酒晕了，你哪有时间来观想呢？断了饮酒戒，就喜欢饮酒戒，或者不管对父母不孝戒啊，这个都是长时间对不父母不孝的人来讲的。那长时间喝酒的人来讲的，就是叫你不要饮酒，断落饮酒戒啊，这个戒。因为佛不饮酒，佛不会走这个愚痴的路，所以佛陀进入来即不饮酒，是故我不饮酒，我不饮酒跟佛陀不饮酒是一体的。他说暂时病苦戒，看到人家生病了，我们要暂时他，要暂离他，就是说看到人病了，我们去看一下他。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常常跟人家看病，然后有一天有个比丘身体病了，佛陀就问他，就给他搞药，采草药来给他看。他人有三种病，业病、心病和这个身体病。身体病要靠医药来治疗，所以释迦牟尼搞了好多草给他敷身啊。这业病要靠忏悔啊，身体有病要靠佛法，要靠佛法。心有病，那释迦牟尼跟他问他，你为什么没人照顾你呀？那比丘就知道，因为我没有照顾别人，所以今天没人照顾我。佛陀就告诉尊生，照顾别人其实就将来有人来照顾你，就这样的说。所以佛陀都照顾尊生，无始以来跟我们说法都是来治疗我们的心病，是吧？或者教我们怎么去忏悔，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吃苦拉撒。所以我们要照顾病人啊，照顾病人。师父我照顾病人，就是佛陀照顾病人，这是一体的。师父呢，你照顾病人之时，就是佛陀照顾病人之时，你跟佛陀是一体的，功德无量无边，跟佛陀不二的。所以你提着一个鲜花呢，在看病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佛，这就是佛。你不要说我要得什么果报，你不要讲我要得什么果报我才去做，不对，或者他对我好我才去照顾，对我不好我就不照顾了，不能这样讲。这样我照顾病人都跟佛陀是不二的，知道吗？所以在此世界啊，照顾病人就是佛。他说见妻者不逾戒啊，见乞丐的人啊不逾戒。他说有乞丐来，因为乞丐有两种，乞丐一种叫乞财，一种叫乞法，一种叫乞命。什么叫乞命呢？就比例来讲，我会死掉，我希望找一点吃的，是吧？找一点吃的，你给我一点吃的就可以了，叫乞命，希望自己生存下去。第二个呢，乞财，现在我没有钱，我希望乞点财，我修个大地没钱，我需要乞财，就乞。第三个呢，乞护命，就是乞佛法，就是你们今天啊，师父啊，我要解脱，我希望要佛法，其实就是要乞，叫乞丐。假设有人来问你佛法，你不说，那就贪心，知道吗？你这个嗔心，那就呢，这个迷心，他说不舍吗？人家问你，人家找你要钱不给一分，人家向你找你要吃的，你不给他一点点，人家向你吃法都不给一点，哪有这样的佛呢？是吧？佛陀他不会贪财的，要财给财，要命给命，要吃的他就给吃的，所以我们要修会这一点。人家要对我们出家人来讲的话，基本上都乞法，但是我们在路上看到乞丐，适当给一点，知道？给一点。学着佛陀这样做，佛陀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这样做时，就佛陀这样做时，啊，命是一体呀，财也好，命也好，财续是物啊，命续心呢、啊，就是命呢、啊，意思 和我们的慧命它是一体的，一体的。你不要如果说佛陀给我们智慧就不给我们的禅命，有智慧就有禅命，有禅命就可以把它两次吃，它是一体的，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财命慧都是一体的，不二的。佛陀也会给我们的命，也给我们的财，也会给我们这个慧啊，给我们慧。所以有了智慧以后，你就可以自己自养了，慧就更加方便，你可以自己赚财啊，可以买粮食吃啊。就光给你吃的，你不劳动不干活，有没有智慧就挺麻烦的。当然佛陀给你的智慧啊，所以呢，有乞丐我们要格育啊，不能让人家困薄而归，就是让人家失望而归，就是人家看到人家来找你要吃的，你不能让他失望而归家。所以菩萨应该这样做，佛陀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我学着佛陀，就叫佛学己，学己，因为学本呢，因为这个是你的自信本来具有的，是吧？为什么你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财，你有智慧你就有财，有财你就有命了，是不是？那么说这个都是一体的，难道你的财不是你的慧命里出来的吗？难道你命里每一天或者都不是财养你的吗？你财不吃饭我会生存下去吗？不吃饭，你吃饭是什么买来的？是财啊。那财怎么来的呢？是慧啊。你有慧会有财吗？所以你有钱你有智慧能赚到钱吗？就是你没有智慧能赚到钱吗？是吧？你赚不到钱拿什么买粮食吃呢？你没有吃的不就饿死了？它是一体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个都应该去供养他们，供养他们就是供养自己，跟你是一体的。见世众，第五，见世众增长，这个不成礼拜在，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个长者，我们要礼拜问行，但是为人礼拜的时候要施食施礼啊，施后于食，施后于礼，还有施后于食啊，这个某个地方你不能够啊贪乱了，比如出家人在上厕所你不能礼拜，刷牙不能礼拜，跟人讲法不能礼拜，或者说出家人睡觉不能礼拜，很多事情是不能礼拜，问行就可以了。还是在外面走路就不必要去礼拜了，因为大家要是一起也是可以，那比如出家在外面走路你就顶礼就不好。还有广场下就受到忌嫌不能礼拜，就是说很多很多的，特别是八十岁的婆婆来拜禅佛这么年轻，我们特别是可以在背后拜一拜是可以，在大众里面还是不要拜。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很多人不学佛感觉到这非常不正常，因为八十岁的人，你二三十岁的人，当然佛经里面讲六十岁的八十岁的比丘尼要拜七十岁的沙弥了。但是呢这次事业上不适合的时候还是不要，我认为还是以大众的心为标准，因为尊师的心很重要。如果你在外面拜的时候会让人家讥嫌，说八十岁你那么年轻你能受得了吗？会这样说啊。所以呢应该在寺庙里面，或者像礼拜的话在寺庙里找一个进去，或者说大家停下来说一起拜是可以的，知道吗？拜师父只拜一拜，紧紧记住，你拜师父不能拜三拜，只能拜一拜。拜佛可以拜三拜，就是说见到佛向前一步拜三拜，见到师父退后一步表恭敬心，向后退一下，师父顶礼然后退一步。不能师父我顶礼，顶礼师父，然后呢往师父扑到师父面前来，扑到师父脚边来，不能够这样的扑到边来，远一点，就让师父顶礼师父，向后退一步拜一拜就可以了。因为师父没这么多的时间等着你拜一拜，我说一拜就可以了，不行我要拜两三拜，拜三拜那师父慢就等着你拜，是吧？这边要跟人家讲话就等着你拜，拜了我要恭敬心了，这里不能，我不能不理你啊，是不是？不理你你肯定不开心的，所以呢就等着你慢慢拜。你说师父我顶礼顶礼，你说师父这样一拜就可以了，或者说哎你问行就可以了，你就问行，师父叫你问行你就问行，师父叫你拜一拜你就拜一拜，知道吗？一般拜一拜就起了，师父不做声拜一拜就算了，知道吗？最好是一拜不要三拜。你在拜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是不能拜的，比如我站在大殿里面不能拜，在正殿里面都不能拜，只能在背后或者在某一个小殿堂拜，在大殿里都不能拜师父。因为 我们都是佛的弟子，在佛面前我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礼拜，因为这样是功高我慢者。师父在大殿里面接受别人礼拜就是功高我慢者，知道吗？你把佛陀摆到哪里去了？佛陀是我们的师父，我们拜佛，我们怕面前。你说比例来讲吧，我就拿个就是凭这个两性上面来讲，如果我的徒弟跟我站在一起，然后一个居士跑过来去拜我的徒弟不拜我，我有什么感觉？你看这个徒弟大人在这个地方不拜，拜徒弟干嘛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徒弟一点都不懂啊，我一看就看出来，是不是？你老祖宗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外面去，你看到这个爸爸，看到爷爷，能先跟爷爷打招呼，然后再跟爸爸打招呼，不能去跟爸爸打招呼，跟爷爷打招呼，你对爷爷不恭敬啊，爷爷是祖辈啊，你不能把祖辈丢掉了，是不是？所以在佛在大殿里面不要礼拜，除了拜佛之外任何人都不拜，知道吗？不管再大的法事，除非是发挥仪式，在某种仪式下会有顶礼法事，那一般的情况下不过别的跑去找师父礼拜。见世尊犯戒心生戒慢戒，就是比赛呀，看到被人家犯戒就是我比他强，不能有这样的心思，知道？看人家发脾气，哎，我们也发脾气，你看他说他修行很好，你看他在发脾气，哎，我就好欢喜，我好像我比他强，哎，不能这样想，这样想是错，知道吧？一定要看到被人家发脾气，哎呀，他发脾气，我应该照顾他，关心他，帮助他。你不能在后面啊、好笑，你不能在后面那一点这种笑心都不能生出来，这样的太不礼貌了啊！不能心生叫骂，人家发脾气，毁戒了，或者说过失出来了，我们应该怜悯心。特别是看到被人家犯过失的时候，内心中生出强大的悲悯心。哎呀，他犯过失，他会对戒律上面有伤害，我们应该要去关心他，不能说我比你强，不能这样讲。还有呢，这个受八关斋戒啊，这个要受八关斋戒。在前面呢讲了，祝福没有祝福会看到别人家犯戒而生高兴心，没有这样的佛，是吧？佛陀说，你恭敬心就是祝福的心，祝福看到众生可怜都是生慈悲心，然后你看到人家犯戒或者什么过失，生慈悲心跟佛心都是一体的，你就是佛的境界。然后说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一戒都是佛，知道吗？然后不烧到一万九只啊，还加上这个不消耗慢香油陀身，还有这个不购物参资机构网 DT， 那至于呢这个说过午不食，这是佛陀一生中所行持的。但是你有一天行持，你跟佛陀是一样。你说八关斋戒，把六念心、念佛、念法、念身、念智、念戒、念舍、六念法，有了这条六念，有了八关斋戒，如同于佛。你这一天吃饭的话，在外面吃饭，你不要交费的。你说了八关斋戒，在庙里吃饭，你不要交钱的。为什么呢？如同于佛，可以接受供养，知道吗？你们在家居士说了八关斋戒，这一天可以在庙里吃饭，你是的，不受，不要交钱了就可以供养。如果你一直说八关斋戒，你一直可以在庙里吃，知道？你每天在庙里360天都是八关斋戒，你360天在庙里吃，都不要还债的，知道？都你没有正道没有关系，佛陀这样行，你要相信，你说八关斋戒就是佛陀行，就是佛行，知道吧？佛陀他一定是在八关斋戒，日日六月昼夜六时，一生之中都是说八关斋戒的。八关斋戒就是三昧戒，三昧戒就是出世戒，就是发菩提心，要处理生死，要成佛戒。所有菩萨都是要处理生死，只有你菩萨这样做啊。如果你没有钱，家里很穷啊，又不想出家，那么就在庙里天天说八关斋戒，就可以混一餐饭吃，受一天八关斋戒就混一天饭吃，是这样，没有关系的，我绝对不会说你啊，可以免费啊。所以说八关斋戒一日一夜 于同于佛，就是说他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往生，就是说八万在界一如一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中品往生的。即使你没有般若智慧，就是八万在界不知道般若智慧，就是八万在界也没有受菩萨戒，就受了八万在界，他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中品往生。如果你又受了菩萨戒又受八万在界，那一定是三品往生。如果到极乐世界就三品往生，如果到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那就是圆，那就是啊、这个法性身。如果你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你八关斋戒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你可以见到弥勒菩萨，可以就将来叫能华上会，是吧？可以到人间来，这能华上会，跟弥勒菩萨一起来到人间。就是你今天说八关斋戒这个功德，到能华上会见到弥勒菩萨，五十六亿年后到娑婆世界能华上会，你做释迦，你做弥勒菩萨的这个什么影响众，就是阿拉汉啊什么一类的人，法性身，那就是遍十方，那更好。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更厉害，那看你的法愿了。所以受菩萨戒，就发性身，你阿弥陀佛可以圆满复果。如果你又不受菩萨戒，又不受发性身，我只想得清净法，那你就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可以将来到轮华会上，到慈世界来，是这样。做轮华会上的，因为影响众啊，所以八关斋戒的功德有这么大。所以听说八关斋戒这么大，大家要详细受，不能说我没有时间受啦，老是说自己没有时间，是吧？怎么会没有时间呢？是吧？那八关斋戒，你说我们都在念佛了，念佛了。八关斋戒标准的八关斋戒，一定是出家人受，但现在有很多是在家。在家里念一下啊，就是在家自受，有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对。那听法，不然听法界，他说，这个菩萨界啊，大家知道吗？只要有讲法的地方，十方诸佛都在头顶上面；只要有讲法的地方，菩萨都在周围。我现在在讲法，菩萨一定在周围，你不要以为菩萨不在周围。一切诸佛、一切菩萨都拥护说法者，说法是一切供养众之最，知道吗？所以说法的功德是非常的广大，说法的功德是正虚生的。所以呢，如果你在说法你去了，即使你听不懂也会得大利益，因为跟诸佛菩萨共有一堂，你坐在这个地方，即使突然地震了，个个都解脱，知道吗？所以大家知道吗，那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那个七陀太子带五百个宫女，他们就是受菩萨戒的，然后带了一般人五百个宫女唱歌跳舞，在一起唱歌跳舞。他说当时那个琉璃王就要杀他们的时候，就问他，你让我不害怕吗？他说我有佛法，我害怕什么？他说你不怕死吗？不怕死。他说你不烦恼吗？不烦恼。所以五六个月后来被秦普杀掉了。后来二郎正在问佛，这些人会到哪里去？释迦牟尼佛，你想知道吗？后来运手印吗？全在天上，全在山上地，说大快乐，就这样。你就说这人，这种听法的功德，是因为我们在听法，虽然你不懂，大家在这个地方欢喜，是因为唱歌跳舞，那就用种种香花来供养，就这样的功德。我们这样突然一场地震，我们没有了，恭喜你，请不到天堂啊，请不到天堂去，就这样的到了天堂，你都不知道怎么去的，我告诉你。所以呢，这个听法的功德多好，你在家里面，我没有时间了，你没有时间就在五蕴里面住着吧。那个五欲，你的家是什么家了？叫五欲之家、烦恼之家、生死之家。你住在那个地方干嘛？不如在庙来听法，天天日日听法都好。何况啊，我们这讲法是吧？一定要来听，是吧？有讲法的地方住一住，去供养一下，坐一坐啊，灵受一下，心静下来，没有听不懂的。信心越大，他就会一心，知道吗？没有法听不懂的，我随便讲话。我告诉你啊。我讲法讲得好不好不是在我，我是在你。会听着告诉你法都好，不会听着我怎么讲都不好，知道吗？是你听法不在我，我随便的讲法。你看这个董焕老和尚啊，人家来，哎，发财发财发财，他回家就发财了，是不是？哎，开智慧开智慧，他回家就开智慧了，知道吗？就碰了他的头啊，就好像回家就好好吃素啊，他从来就不吃素的，就一句话，哎，吃素啊，他回家就断了婚了， 你看我让你记住的话，就跟他锻炼了，加持力多大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对法的信心，因为我可能大家没有信心嘛，是吧？我这个小和尚，你没有信，不是老和尚，也没有人来受过记，所以呢，大家对我不感兴趣，所以我讲法和人讲哑了，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要本我老和尚坐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九江是所有的居士都会感染，然后呢，湖北呀、什么地方都会感染，然后这个大厅坐不下了。然后坐到广场到处都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德行大，所以感召于尊胜的。所以要想信心大，就是大家遇不到这样的师父来，那这也是你的果报所感召啊。为什么你不找本焕老和尚、慧立法师、金坤长老或者某些大师得证的讲法，你碰到一个常佛的讲法，是因为你的果报啊。但果报并不可怕，只要你把心转过来了，这样可以得到这样的果报，知道吗？现在我常活在这个地方，你是很大信心，是很大信心，生出来的功德跟本焕老和尚这个人讲法或无比，没有任何区别啊，照样获得这种福报，照样可以灭你的罪业，这照样的让你开智慧，心的越深智慧就越开，信心越大智慧就越开。如果你当作无所谓，那就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佛也没办法，释迦牟尼佛来也没办法，如果有办法，释迦牟尼佛就来了，知道吗？这后面很多非常的多，所以这个一下讲不完。整体来说，大家回家去呢，把每一条念一遍念一遍，受菩萨戒一定要胜菩萨戒，有人呢不受不胜不闻不听，那就挺麻烦的。所以每条戒都是佛戒，只要受佛戒，你就是佛，不要在因果上我讲的得到什么东西，当下就是，仅仅记住我这话。你受戒的当下就是佛，因为我要成佛，今天成佛了，我开心，我愿意做，我喜欢，就这样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戒一下子讲不完，所以我上次在文湖那边讲了这四个半小时，我坐在台上真正坐了四个半小时，大家想一想，我怎么坐过来的？我根本就坐不了四个小时，但是我就坐了四个半小时，下来的时候脚两个脚都发肿了。阿弥陀佛。